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罗伦说。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书呢，跟大脑有关系。但是说实在的，我已经完全忘记我当时候买这本书到底要干嘛。可能是就是对大脑有兴趣吧。不过这本书真的非常的特别，它的名字呢就叫做《大脑开窍手册》。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两位作家一起共同撰写的，一位呢叫做山卓阿马特。那这个山卓呢，他是《自然神经科学》这本杂志的前任总编辑。那另外他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士，还有罗彻斯特大学的神经科学博士。然后呢，他也在耶鲁大学做了4年关于神经科学的博士研究。那么另外一位作者王生宏呢，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科学暨分子生物学的副教授。为什么要特别提他们的背景呢？因为这一类的书籍真的跟我本人完全八竿子打不着边，可能就真的是当时候就是被他的一些书风啊，然后还有一些大脑内的一些神秘的科学所吸引，所以我就买了。那并且现在终于认真的看完，那马上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看完这一本书的心得哦。那这本书呢，它其实里面有提到让我很印象很深刻的章节，是关于电影一开始，就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比如说电影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精神疾病啊，比如说像是已经出现到烂掉的，就是失忆症嘛，动不动就是女主角受伤失忆啊，而且最常就是车祸，像这一类的梗，可能每一年都要出现个好几百次这样子，会出现在可能是制作好意的好莱坞当中，也可能会出现在三立的狗血剧里面。那丧失记忆这个主题啊，可以在电影世界中多到就是自成一格。电影中的戏剧主题通常是这样子，主角呢会因为脑袋受伤导致记忆丧失，然后会展开一段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但是他们共通点就是不管故事是怎么样，他们都一定会虽然失去了记忆，但是又似乎可以依然正常的生活，也可以再形成新的记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很经典的爱情电影哦，是由亚当·山德勒跟朱尔·巴利摩主演的，叫做《我的失忆女友》。那这部剧呢，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它的剧情，让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知道。它的剧情就是那个女生呢，每天一醒来，她就会忘记从车祸之后发生的事，就是她曾经经历了一场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然后呢，那个男主角就为了追到她，所以每天都会重新的追求她。因为男主角认识这个女主角是发生在车祸之后的事情，所以女主角每天一醒来，她就会忘记她，她只记得就是车祸之前的记忆。然后呢，男主角就是为了每天都可以就是在靠近她，所以每天都会重新追求她之外，每天都会录影告诉她之前发生的事情，然后一直到他们交往，然后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然后到他们结婚生子，然后男主角会用录影带就是为他累积新的记忆，让他每天醒来的时候呢都可以再看一次之前新发生的事情。然后那女生每天醒来的时候看到录影带就会很不可置信的，我竟然就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然后竟然经历了交往，我的结婚的影片，然后过生日的影片。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超级感人，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就是爱情啊，就是对对方不离不弃这样子，然后我还看到哭。但是事实上其实后来仔细想想，如果我是那女主角的话，应该会很惊恐，就是每天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我竟然有一个孩子，然后我竟然就是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男人然后睡在一起，然后那个男的还跟我举行过婚礼，然后就是是我的枕边人，我应该会觉得很不知所措，我应该会每天醒来都超级不知所措才对。不过那部片当然是没有这样演啦，就每天醒来那个女主角都会为那个男主角曾经为他做过的事情然后而感动，然后每天就会每天的早上就是温习了一遍自己后车祸之后的人生，然后再继续去跟男主角还有家人们再创造新的回忆。 那么呢，书中提到啊，就是由脑部受伤所引起的失忆，最有可能是因为液体的堆积压迫脑部而成。那神经外科手术顶多可以去除压迫脑袋的肿瘤，或者是清除堆积在脑部的液体。不过要完全恢复所曾经造成的脑损伤，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在电影里面如果有看到说，哦，因为某某主角失忆，然后他又做过了什么样的手术，然后又恢复记忆了，其实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完全康复的可能性是蛮低的哦。然后呢，他书里面还特别的举例，很认真的举了几个电影为例，比如说剧中对于脑部损伤叙述完全正确的电影有《记忆拼图》《我知道你是谁》《海底总动员》《美丽境界》《睡人》等等。那完全就是对于剧情完全不可能，剧情的描述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有《我的失忆女友》《MIB 星际战警》《魔鬼总动员》《夺命总动员》还有《猫变老鼠》，就是《汤姆与杰利》系列等等。那么日常生活中啊，就是谈到记忆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呢，我们回忆某个视觉场景的时候，会在脑部发生反应。比如说回忆你跟你的男女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通常你在一直回忆到那时候的场景的时候，不管你曾经去过那个场景几次，或者是你们约会几次，你通常还是会回忆到就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场景时候的感觉。那书中就有提到说，有研究结果显示啊，每次我们进行回忆的时候，就有可能擦去或者是重写该段记忆。这也许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要忘记某一件事情的话，你就必须要在回忆当中让它一直重复的去发生。因为他的书里面就有提到说一些关于神经元的传递啊，还有突触等等，就是你的脑内的一些进行的神经活动，或者是在你回忆那件事情的时候，因为它已经过去很久了嘛，所以你回忆的每一次回忆的时候，其实它通常都会稍有改变。它改变的不一定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它改变的应该是，我自己觉得啦，应该是你每一次在把它拿出来想的时候，你的大脑对它的反应的这种刺激或者是分泌的神经物质可能又更少一点了，或者是又更不一样了，你会慢慢习惯，或者是慢慢觉得诶，不那么，好像不那么难过，或者是好像不那么开心，好像不那么怎么样。但是呢，每一次你都一定会些许的对它有一些改变。这也是解释了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一些场景，我们会觉得好像似曾相识过，或者是我们觉得好像曾经发生过，因为我们都会就是记忆跟记忆之间可能会重叠，可能会类似，你的大脑它会不断的改写你每一段记忆的剧情。那我就想到它其实最常改写就是在梦里。你有没有梦过就是那种一个梦，然后把好几件事情串起来，变成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但是他们个别其实都是曾经存在过的。或者是呢，你梦到一个剧情很怪的梦，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那样子的梦，直到你可能想起你曾经看过某一部电影的剧情是那样，然后你的大脑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呢，随便把某一个人然后套用进去。就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个很特别的梦，然后那梦的主角呢是我高中时候英文的补习班老师，然后就超奇怪，就是怎么会梦到他，然后那个剧情也超级像电影的那种剧情，就是我记得好像他跟我就是一直在跑步，然后我们都穿的就是很像特务警察，然后我们在逃避着某一种追击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就拦了一辆车子，然后赶快把我塞上去，然后我还记得梦中他就是穿着风衣，然后我们是在就是类似像是信义区这样的都市，然后奔跑，似乎是在躲避着某一种追击，然后他就是把我送上了车，然后很语重心长的就是跟我道别，然后我就看着他就是扬长而去，然后就是继续去躲避追击之类的啦。 但当然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一起去经历一些什么特别的任务这样子，就是他很认真的教英文，然后我很认真的学英文，然后考完试，然后就是从补习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就类似像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很特别的回忆，而且一直都忘不掉。那么呢，比如说关于记忆这件事情啊，我们就是大脑它其实是有不同的部位去记忆不同的事件，也就是说呢，你在经历生活中经历每一个不一样的事件的时候，其实记住的这个部位或是工作的部位它不一定是同一个。比如你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你非常不愉快的事件，导致你之后遇到相关的事件呢就很讨厌很讨厌很讨厌。比如说我有一次啊，我小时候就是快过年，也是跟现在一样，然后不是妈妈就或者妈妈跟奶奶就会准备一大堆的年菜。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就准备了一道菜，然后很好吃，超级好吃，就叫做香菇包绞肉，香菇蒸肉吧，就是很大的香菇，然后里面会包那个猪脚肉什么的，非常好吃。然后我就多吃了几个，结果就是突然就有一种很恶心的感觉，可能是不知道是吃太快或者是吃太多了，然后我就觉得好恶心，就是啊这样子。然后我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再吃一整朵的香菇，可是卤肉饭里面那种剁碎的我就可以，而且就是我就觉得很好吃很香，可是一整朵的我就是不行，那更别说是那一道菜了，就是真的再让我吃到那道菜我也不敢吃这样子。那像是呢书中就提到说，记得这种恐惧事件啊，它就是大脑里面的杏仁体。那杏仁体呢，它的体积很小，它是对情绪反应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尤其是恐惧。所以呢心理学上就有一种形态哦，叫做恐惧制约。最常见的恐惧制约实验啊，就比如说一只老鼠它被关进一个不熟悉的笼子，然后呢这时突然响起一个声调，然后老鼠就马上会受到一次轻微的电击，经过反复几次这个过程之后，就是一响起声调它就电击，一响起声调它就电击，之后只要那个音调一响起，老鼠就会马上僵住不动，因为它已经预料马上会有电击，而且是无处可逃的那一种。那不过呢凡事都是一体两面嘛，虽然听到这里好像会觉得有点可怕，不过恐惧制约呢也可以经过练习而被削弱，这就叫做削弱练习。比如说呢你让老鼠再次听见音调，但是它没有遭受电击，它重新再经过几次这个过程之后呢，杏仁体就会重新学习对音调的反应，所以老鼠就不再会僵住了。当然这个次数不一定是等比的，就是不一定老鼠经过五次这个响起音调就被电击的练习然后它就会僵住，然后你再给它五次响起音调然后就没有电击它马上就可以忘记，其实是不一定的，但是是有这样的相互消减的这个作用在。那看到这里的时候啊，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公式哦，我是说这种哎，你可以增强又可以削弱的，就是这种模式，好像很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比如说男女之间的感情好了。虽然上述的恐惧制约和削弱实验看起来都是很简单的过程，但是对于杏仁体经常记忆的情绪事件啊，我觉得。我们很常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影响波动很大的应该就是感情了。每当我会听到比如说身边有朋友交往很久很久以后，然后结果竟然分手了，理由是没感觉，就是除了一些真的是很不好的事件发生之外，就是我觉得没感觉这个理由是让我觉得最奇怪的。我就会在想说是不是双方都是在进行削弱行为而不是进行增强，比如说每次相处的时候啊不再有愉快的因素了，然后彼此也不再创造生活中的惊喜，不再拨时间去做让对方感到窝心的事情，久而久之大脑可能也会双方的大脑的杏仁体也就学习到跟这个人在一起没什么意思了，我想可能是这样吧。因为呢每次我身边只要有这样子的讯息，比如说就是交往很久然后分开，我就会立马在跟我的男友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们也不算交往很短的时间，可是我们都时常的让感情去保有一个新鲜感，所以我在想，也许这跟杏仁体是有关系的吧，因为我们一直是不会去做削弱的事情，而是一直在增强，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去你要让你的记忆很鲜明，然后要真的是要靠去创造，然后真的是要去就是花心思在你想要珍惜的关系上面。那脑袋里面啊，它的波动是千变万化的，比如说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的接触，那是有很多很多的反应的，有一些情绪是无法用喜怒哀乐来辨识的。你会说哎，有什么呢？比如说幽默啊，对啊，像我觉得幽默就是一个很难去言喻的感觉，幽默好像也可以是很具有攻击性的，那好像也可以是很具有欢乐性的。比如说我现在问你，你幽默是属于喜怒哀乐四种情绪当中的哪一种，你应该很难回答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这本书中就有提到说，幽默这种情绪是需要有一点惊讶的成分才能够产生。比如说呢，我们会发现事情不像我们最初以为的，再来就是重新诠释原本的想法，以便吻合新的情境。有些大脑前额叶受伤的病人，特别是伤到右半脑的人，会完全听不懂笑话，因为他们的大脑啊无法处理重新诠释这一段。但是如果刺激癫痫病人的前额叶皮质或是颞叶皮质比较低的部位呢，可以让他们发出大笑。然后书里面作者就说，事实上大笑可能是一种原始信号，是在动物发现某个原本以为很危险的状况其实很安全所使用的信号。看到这一段，我就是想到我正在看的下一本我要讲的书哦，它的内容就是在讲说幽默是如何能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化险为夷。然后呢，我目前看到三分之二了，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内容如果真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或是职场上的话，应该会有极大的可能被视为很呛或者是眼中钉。不过我看到了就是这本书当中这一章，我才明白也许正是因为那些状况都很危险吧，然后各中的主角会利用其他的话术来让状况变安全，去化解尴尬或是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才可以称之为幽默吧。然后呢，还有一段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他书里面就提到说性格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人我们都有很多的个性嘛，然后不止你，他的标题就下得很耸动啊，不止你有个性，乌贼也有。然后他就提到说，书里面呢、有一个女性名字叫做雪莉，有一天呢暑假，有一年啊，不是有一天，有一年暑假，她到麻州鳕鱼角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工作，负责研究乌贼。然后雪莉常常就待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她的旁边呢摆着一个水族箱，里面就养着一条乌贼，我就方便她随时的可以观察跟去做研究。有一天呢，雪莉她就觉得背上湿湿的，她觉得好像有东西把水溅到她的身上，原本她以为是水族箱里面的帮浦，但后来他就一直感觉到就是不舒服，才发现呢竟然是那条乌贼就是故意趁着他背对的时候狂喷水。因为呢他就一直看，然后结果有一次就被他抓个正着这样子。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动物呢是真的有个性的，而且每一位都不一样。那我都特别用每一位来尊称这些动物，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就是也是一个生命啊。然后书里面就提到说，一个很惊人的发现，就是动物的个性啊可以完全套用人类的个性来去分类。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很活泼啊，有些人很安静，然后有一些很积极，有一些很被动等等。那这些个性呢也会造成了每一个动物，就是每一位哦不同的生存策略。我这里的不同不是指种类的不同，而是每一位的不同。那这道理可能就类似像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吧，也许也可以解读为一条虫养百条鱼这样子，大家的这个状况都不一样。那其实在这边讲到这个动物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最近看的一个短电影，它是一个韩国的伦理动画片，然后 很短，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到这个剧情，它的名字叫做啪嗒啪嗒，就是这个短电影微电影啦，它的名字叫做啪嗒啪嗒。那这边简单的跟大家讲解，就剧透一下剧情，但是因为真的用口说跟你实际看到的那种心理的震撼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建议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不会花太久时间。那它剧情是这样的，啪嗒啪嗒呢是一条从大海被渔民捕获到之后卖给一家码头海鲜餐馆的青鱼。那这条青鱼呢，就是它是被放到一个水族箱里面，然后那水族箱里面的鱼呢，他们从来都没有去过大海，他们是在养殖场里面出生并且长大的。那个码头海鲜餐馆它其实离大海不远，然后青鱼呢，他就不肯认命被捕，他就一开始他一直疯狂的冲击那个鱼缸的玻璃，他想要重回大海。但是鱼缸里的老大呢，比目鱼就是非常的不屑他这种行为，因为比目鱼他非常的知道，就是你如果想要生存下来的话，你就是必须装死，你必须闭嘴，必须安静。然后呢，他还教大家，就是最好就是当那个海鲜餐馆的老板带着客人要挑鱼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把肚子翻上来，他就是要装死。然后他知道说，就是客人如果看到一条奄奄一息的鱼，或者是那种好像死掉的鱼的话，他们通常都不会想要选择吃它们，因为他觉得不新鲜嘛，然后已经死了就是应该很腥啊等等的。所以比目鱼就是在这个鱼缸里面是活得最久的，然后他也教其他的鱼就是要这样子才可以逃过一劫。可是呢，啪嗒啪嗒，他完全就是青鱼，他完全不肯放弃重回大海的这个信念。然后有一次，他就纵身跳出鱼缸，然后把大家都吓到了。结果呢，他就是离那个大海只剩下一厘米的时候呢，他还是被那个老板给抓回来。可是他在快要回大海的过程当中，因为失去氧气嘛，他就一直啪嗒啪嗒的前进，就是一直扭动自己的身体，那撞击的地面一直产生啪嗒啪嗒的声音。可是他虽然就是感受到了死亡的那种感觉，可是他还是不放弃要重回大海的自由。虽然最后还是被老板抓了回来，不过就也因为回到了水族箱，就他又活过来了，这样子就获得足够的氧气。然后呢，大家就帮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啪嗒啪嗒。不过呢，青鱼他是从来没有放弃重回大海的梦想，他就一直不断的尝试各种办法去逃离哦。然后在他的影响下呢，以前是只是为了活着那种漫无目的生存的鱼呢，也有逃生的愿望。有一次呢，青鱼就想出说，让帝王蟹砸碎鱼缸，然后他们可以逃出去的主意。然后青鱼因为他会讲大海的语言，所以呢，他就跳入帝王蟹缸求他们帮忙。可是帝王蟹就很凶啊，而且他们的那个缸里面就很挤，就是大家都很多刺，他们就把那个青鱼啊，就刺得遍体鳞伤。结果呢，后来青鱼就受伤了嘛。然后帝王蟹的儿就是不是那个店长的儿子呢，就是那个海鲜餐馆的餐厅老板的儿子，发现就是在帝王蟹缸里面奄奄一息的这个青鱼，就是这个啪嗒啪嗒，他就把它捞起来，然后放到那个观赏鱼缸里面。然后呢，结果反正青鱼出事之后呢，他的那些原本就是为了生存，然后没有什么生活意义，没有什么自由意志的鱼，里面就有一条鲷鱼，他就被他感动了，就被他号，就是感动了号召，然后呢，他就也跳进帝王蟹的那个鱼缸里面，希望他们可以去救啪嗒啪嗒这样子。但结果呢，这个鲷鱼他就是真的就死掉了。然后呢，结果这个时候青鱼他重新被老板丢回鱼缸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比目鱼跟死掉的鲷鱼，然后他就以为是比目鱼杀了鲷鱼这样子，就可能是因为鲷鱼太反叛，然后比目鱼为了装老大教训他，所以这个啪嗒啪嗒就超级生气，然后就跟这个比目鱼就起了冲突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比目鱼呢，他是守在鲷鱼的尸体旁边，非常非常的伤心的。然后呢，他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啪嗒啪嗒讲，总而言之就一团乱这样子。 结果就在一团乱的时候呢，就 有一名挑选食材的顾客就看到，哇，他们好活泼哦，于是他就竟然挑中了那条比目鱼，就他就挑了老比目鱼要吃掉它，因为他觉得它很有活力这样子。结果老比目鱼就被放在砧板上面，他就那个电影就拍得很真实，就是当比目鱼真的要被就是做成生鱼片时候的那种恐惧。结果呢，在死到临头的时候，那顾客呢就改变了主意，他换成他要吃这个青鱼，所以老比目鱼又被放回了鱼缸，然后最后啪嗒啪嗒是真的就被做成生鱼片。然后镜头呢就是有注目在这个被做成生鱼片的啪嗒啪嗒身上，然后啪嗒啪嗒的脸呢就仿佛是望着他的死前最后一幕是望着他思思念念的大海，以及正在享用他身体的这个顾客。那电影的最后呢，是老比目鱼他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就是要表达说，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是会受到很多影响的。当你觉得，就比如说像职场上面，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说这只是一份工作，可是当你招募到了一个真的是很有热血然后很想要去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事情的员工的时候，他也能够改变着其他的周遭的人，然后可以带起这种积极然后正向的，不管是工作态度也好，或者是因为工作是占我们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嘛，所以也许可以带动大家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更把工作不要只是视为一个就是浪费时间然后没有什么感情的事情。那电影的结局呢就不告诉大家了，还是很建议大家去看，然后会出乎你意料的一个结局。虽然这故事很悲伤，但我就觉得其实人何况也不是就是动物的一种呢。那其实我们在了解到又要回到硬要扯回到这本书，就是大脑的运作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可能它有很多不同的神经元，然后很多不同的化学作用、生理反应等等的。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科学的这个知识，然后也告诉了我们很多实验，但是我还是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自由意志、你的个人意志，还有你的信念，它是可以克服跟战胜这些事情的。你的信念它可以创造奇迹。就比如说，其实书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是我比较不认同的啦，他说男性会成为同志是后天学习的，那当然可能里面有一些科学或者是一些研究的根据，但我还是倾向于这件事情应该是你的灵魂本身就与生俱来的。所以我觉得你想要做到什么事情，意志还是可以磨练的，信念还是可以去创造奇迹的。所以就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参考，但是不要就觉得说啊，因为我的大脑构造是这样，所以我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因为它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你的父母的基因是比较肥胖的话，那你这辈子也就比较不容易减肥。我相信有些人可能看到这样就觉得，啊，算了，我就应该注定是个胖子吧，但其实并不然。只要你想要创造你的身体，你想要练肌肉，你想要你做好一些就是提高你的代谢，你去做这样的训练，基本上你是绝对会瘦下来的。这不并不取决于你的基因，或者是你天与生俱来没有办法去磨灭的一些缺陷。所以呢，我觉得啦，这样的这个书的内容呢还是可以当成参考，但是呢人生当中想要做的事情也不要放弃，每个时刻都把握活在当下。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到这里咯。如果有想要听一些什么其他的主题的话，也欢迎到罗伦说的 IG 和我互动来告诉我哦。拜拜。